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很多的帮助，是吗？我们需要帮助，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需要。今天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神的手来帮助我们。三家的短训队最近到马赛去了两次，向航校的学生，就是他们训练未来飞行员的这个学校传福音。他们7月13号在我们教会野餐的时候也会来，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兼顾他们，与他们一同来分享生命。13号以后弟兄姐妹会再去，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至少为他们祷告，能够去看看他们。只有两个小时多一点的路程单程，回来的时候都可以分享很多的喜乐。短宣队参与以后，知道这些飞行员有很大的一些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学习是很困难的，他们身体方面必须要维持非常的健康，不能有一点点不对地方，否则会被淘汰。他们有身体的困扰，有未来的困惑，对生活上面的一些困境不能突破。这些优秀的青年未来要成为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受到身心灵三方面的各样压力，并且他们有经济上的负担，有一些的钱是航空公司帮他们出的，以后要很多的年才能够归还。当然他们必须要毕业，必须要成功，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的人有一些的惧怕，有一些人对未来充满了疑惑，甚至有些人想得远一点，想到将来每一周都飞到世界各地去，这是居无定所，不能常跟妻子跟儿女们在一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代价太大，值得吗？当然飞行也会有意外我们都知道，不但自己在可能毫无预兆之下立刻丧失生命或成为终身残废并且飞机里面那些人也会遭到相同的命运，心中的压力很大。他们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庸人自扰，对吗？昨天早上11:30在我们临近的机场，我们大家都听见看见了旧金山国际机场，一架波音777的飞机在下降的时候，韩亚航空的214号飞机的机尾撞到防波堤，飞机当时就翻腾，在里面的人知道情形不好了。刚才王峰弟兄告诉我说，他到医院去看了这些受伤的，这个777是可以有420个人坐在上面，当时有141个中国人，有两个中国的女孩只有10几岁，1996、1997生的年轻的叶明媛跟王林佳，他们当场就死掉他们的生命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的灵魂归宿在哪里？他们生前有没有人跟他们传过福音？他们的父母亲何等的伤心他们的亲友听见这事能够接受吗？消息传来这种晴天霹雳，如何能够让人接受呢？今天他们灵魂归宿在哪里呢？另外还有49个人重伤，也有182个人送到医院。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我们向旧金山市长说可能情形会更坏，这已经不错了，因为这个大型飞机失事会造成更大的悲剧，更多的死伤，就如2012年6月3号在尼日尼亚一架 McDonnell Douglas DC-10 DC-10号这样的一个飞机在拉各斯机场附近坠机的时候，机上153个人全部都遇难，飞机当时是撞的一个2层楼的楼造成地面上也有40个人陪葬。所以今天我们说坐飞机很危险，你在地上坐在房子里面也不见得安全。在各样的飞机的意外的时候，听见那些尖叫的那些声音大家只顾逃生了，发现人推人，人挤人，人踩人。有一位名叫便雅敏立位的一个年轻人，他去帮助很多人，要把人拉出来，最后要挤进飞机的后厢的时候，要去帮助人的时候无法进入，还有人把他推出去。我们在危难中，我们看见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他的帮助是有限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呢？圣经罗马书8章讲到有一个帮助，31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啊？神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为此我们要感谢，为此我们要歌颂，为此我们要赞美神帮助我们。在诗篇108篇，神怎么样拯救我们呢？第12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啊！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这一个掌死权的魔鬼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胜过他的，将来我们都会遇见这样的难处，就是最后的死敌就是死，他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他，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看124篇啊，有几节圣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要什么帮助呢？124篇第1节，以色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以色列人深深的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帮助，神是他们的帮助。第8节讲到，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能够让我们得帮助，但是我们也需要倚靠神，因为我们若不倚靠他，不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要帮助我们，我们却不肯接受他的帮助，因此我们得不到帮助，这是非常可惜的啊！让我们晓得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以斯拉记，以斯拉的意思就是帮助。你会看见这本圣经是神精心设计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地点啊，在的地方做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刚才我们念的第1章第6节，那时候讲的他们四围的人就拿了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原文是讲到帮助是坚固他们的手，这是一个帮助的手，是一个大能的手，是来帮助。我们看见5章2节里面讲到，当时神让他们回去建圣殿以后，遇见难处的时候，有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我们等一下讲他们怎么样的帮助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而怎么样帮助他们呢？在这边讲到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还有嘛，第7章第6节讲到，当时有许多的祭司利未家的人在帮助一起来唱诗赞美敬拜。讲到以斯拉第6节，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你看耶和华神的手帮助他。我们再看第7章第27到28节，那里讲到以斯拉自己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领袖与我一同上来。没有神帮助，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这些讲到这么多的帮助，在第7章第9节讲到他们启程，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他就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今天从上海到旧金山，你坐了飞机跨太平洋，没有想到能不能够平安到达214号韩亚这个飞机虽然到了，但是最后几秒钟出了事情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安然回到神的家，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其他的不念的8章有许多的帮助，22、23、31和36，这里面一再的讲到帮助帮助，因为神兴起很多人来做这个帮助。我们晓得神不是随便用一个名字神也不是随便选一个人神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先见，他晓得我们的需要。我们一同再一次的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今天仰望你，让我们的心得以坚固，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得到主你非常的帮助全然的帮助，大 大能的手伸出了膀臂来为我们征战。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神的手啊，他是掌管一切君王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波斯王古列啊，元年，我们也可以叫塞鲁斯 Cyrus。我们看见这个王当时他是非常有权势的，他说天下万国都已经赐给我啊，而且是天上的神赐下的。你看他都有属灵的看见。我们今天很多人得了一点点东西就忘记这是天上的神将天上一切的祝福赐给我们。你要晓得神赐给你是天上的神，他掌管天上跟地下，将来地底下的都要敬拜神。我们知道他的名是为至高，他将天下万国赐给他，又吩咐他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建造殿宇我们讲的圣殿讲了两次，建造圣殿，建造我神的圣殿，让我们有份于圣殿的建造。但是这里所讲到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如前586年尼布贾尼撒王啊，他的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啊，攻破城墙，尼布撒拉旦他的大将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圣城摧毁焚烧啊，人被掳去。他们能够回来是因为神感动了塞鲁士啊，这个波斯王的心。我们现在思想一箴言书21章有一节经文大家很熟悉，就是第一节讲到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什么意思呢？这一个王他要做任何事情并非他有完全的决定，他要做任何的事情是神在掌权。我们今天不能够把所有事情都赖到神身上，但是居高位的神要他做一件事情要负责许多的人，这从神而来的一个帮助，神的手在引领是必须的啊。所以所有的君王通常他们都会认得啊上天的手。所以我们中国以前的皇帝都只能叫天子啊，因为不是自己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所以叫受命于天，所以他晓得上帝在掌权。我们也需要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的王，也许这个王是你的上司，也许这个王是你的邻居，也许这个王是你的朋友。有人说那你都猜错了，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开了公司我下面那些人啊，每一天都烦恼我，或者我开了公司我那个顾客啊，整天打电话骚扰不停。他们都是王，但是还有一个王就是你自己。我们这个王权是主在做王还是你自己在做王？如果我们自己在做王的话，今天这个王的心要交给神，要知道是神在做。是不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说我家王太多了，我的儿女都是王，都是小皇帝，我服侍他们，然后什么事情不高兴了啊，就不理我了，有什么要求啊我也满足不了，而且未来啊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我一生就侍奉这个王啊，侍奉的很累了。我们需要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侍奉他，要先侍奉神，其他一切神会来帮助我们。这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一切他就会来供应我们，会让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这是神的原则。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不信也不会多一点，你信了一定会蒙神的祝福。这样的一个王心在神的手中，古时候有什么例子给我们听一听，给我们看一看。论到古列王啊，也就是塞鲁士，他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里面有一句话讲到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他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看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先知就说了。那你说不稀奇啊，这个是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写的，这当然是预言。可是后面那一句更为重要，就是45章第1节，这个古列啊，是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耶和华用膏油告他啊，让他做王，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以赛亚书45章第4节，这个王根本连神都不认识，但是神说他是我的牧人，他是我的仆人。今天我们需要真正的像先知所说的一样，这一位王他就能够把这么多的产业，这么多那些聪明的犹太人，有能力的犹太人，服苦的犹太人，让他们回去建造圣殿，这出于神。今天我们也需要如此的来挣脱我们现在的捆绑，我们被掳了，但是我们要归回，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再看一节圣经，以西结书29章19节20节，讲到另外一个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他是大有全能的，当时神使用他，要他做什么？要他听命，要他去攻打推罗。当时打下了以后，推罗王很聪明，把所有的财宝弄到一个小岛上去了，因此他没有得到酬劳。你看神怎么说？神说，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啊，你说这跟埃及有什么关系？很多年后，亚历山大打下了推罗，把所有的财物掳去了。可是，在推罗的预言必要应验啊，所以是分两批来应验的。第一批尼布甲尼撒王，他没有得到什么的时候，神说：“我把埃及地赐给你，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以西结书29章20节，你相信吗？你今天所有的人欺压你也好，将来都会有人来为你效力，将来都会有人经着神的感动加倍的偿还。那个欺压你的他也会遇见一些难处，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神的帮助不是用你用我的方法，用你用我的方法太过愚拙，你要马上的帮助，你帮助来了以后，后来你得不到那长远的果效。啊，今天很多人不了解神有他显出他左手的日子跟显出他右手的能力的日子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求他就应允我们，我们一呼求他就拯救我们，这是右手的年日，这些是我们欢喜快乐赞美他的时候。但是也有左手的年日，左手的年日就是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行邪淫，跟埃及联合，当时那些王啊，请了埃及的王来帮忙，请了亚述的王来帮忙，请了亚兰的王来帮忙，请了各样的人来帮忙，就是不依靠神，因此他们犯罪得罪神，神必须把他们掳去，让他们知道天下只有一位主能够救他们，让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还可以回去建殿，重新来看见今天那周围的列国在哪里。今天我们知道5月14号1949年以色列复国，这个在历史中间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可以这样的从分散到各地，从这个语言文字一点都没有改的这种情形下面重新聚集，这就是锡安运动。他们许多的人回到了以色列，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中间掌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能够如此。我们一灭掉了以后就没有再机会，这个文字一下就改掉了，几个世代几个强人就全部改掉。今天我们念古列也好，塞鲁士也好，你看圣经都改掉，你说我以前念的我都忘记了，不是你忘记了，是他改掉了，今天不一样了。但是神的圣经原文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没有改过一点一话都没有改过，从来不改，因为他是主，他是神。这是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些，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得到神的帮助。这个帮助是长远的帮助，是永恒的帮助，而不是一时的。我们今天常常要神听我们的祷告，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软弱，就要跌倒，就要不信了，就要做假见证，甚至做反见证。神怕我们威胁吗？神让我们被掳70年好了，70年为满。我们看先知所说70年为满，他们这些人在美地神赐给他们的耶利哥不是他们打下来的，约书亚率领攻破当时迦南七族的这些众王是神自己的策略，他们制服的 可是他们没有完全听神的话，神说要灭绝，因为他们的恶贯满盈，他们的罪恶已经滔天，而他们所做的这些使得任何的人如此去行的时候将被灭绝。以色列人不听，但是神他的刑罚临到把他们掳去以后，不愿意在我所设立的美地侍奉耶和华，你们就到那外邦人地去侍奉外邦神。因此神把他们送去，让他们被掳去，让他们经历了各样的患难以后，他们回来以后，从此以色列人艰辛依靠神。今天以色列是一神，只有一位神的见证人，他们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民族，最有能力的民族，他们敬畏耶和华。今天不是像我们今天随便什么到哪一个餐馆去，就看到门口摆了一大堆的那些都是神，摆了半天里面的情形也没有变得更好，这些人辛苦得不得了，钱也没赚到，赚到以后都赌掉了，输掉，输光掉，很可怜。我们今天那个可耻的偶像把我们辛苦积蓄的全都掳去，包括儿女全都掳去。我们现在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引领我们被掳的归回。耶利米的预言在耶利米书29:10-14，我简单的讲一下。耶和华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被掳70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召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听清楚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失去了，神啊，我为什么遭遇到这些呢？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所遭遇的这些是主说啊，我把你们啊这个送去被掳，我从各国我把你们赶出去，赶出这美地，为了要让你们终久得福。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的天然生命老我肉体是非常败坏的，非常容易啊自己觉得骄傲，自己觉得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因此神必须要这样做，让我们终久得福。好，我们相信吗？我们呼求，我们专寻求主，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们寻求吗？我们呼求吗？我们祷告主，他就应允我们。我们真的祷告吗？我们祷告会他说已经很多人不要去了，你可以礼拜三有理由不要来。好，那我们有一个月有一次更新晨祷，哎，礼拜六早晨7点，我想大家都有空，你绝对可以抽空出来，否则你夫妇两个至少有一个可以。但是我们都很轻忽这些事情，啊，就说哦，那是礼拜五团契太弄晚了啊，上个礼拜没有团契，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来。我不是只希望多一点人祷告，我祷告很长的时间，我每一天，我礼拜二早上6点就在这里，早上6点。你们来这里看，我一直到12点都在这里祷告，我不会缺乏要祷告的。但是我们需要整个的教会要知道，如果这个殿不是万民祷告的殿，这就变成贼窝。这个地方是祷告的地方，是呼求神的地方，是让神的能力能够显出来的地方。我们没有人能够说哦，我自己会祷告。你自己会祷告，但是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他祷告被记载下来，保罗的祷告被记载下来，他们学习祷告，他们能够真正的理解神要祝福的时候，不能够越过祷告。多祷告都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这很清楚的。但是我不晓得还要再怎么样的来强调这个事情。你说哦，已经很好了，我们最近半年呢有41个人啊在我们教会受洗了，不用再祷告了。他们需要你祷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不祷告，我也可以不祷告。你看以后呢，又回到一年只有8个人受洗，你高兴吗？你愿意吗？我们要回去可以，太简单了。但是我们要起来，你要相信啊，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你看但以理怎么祷告呢？但以理书9:1-4，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 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今天很多人都中毒，以为这个神学可以解决一切，甚至把神学都弄错了，以为我们这个预定论，预定论就是说什么事情神要它发生都可以发生，不需要你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神他让所有一切的事情按照他的先见拣选，他知道什么事情该如何发生，他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会怎么样，但是他要我们参与。也就是说，但以理知道七十年为满，他们又说七十年为满就是七十年为满，我祷告不祷告，我祈求不祈求，我做任何事不做任何事，没有影响。他没有，他来到神的面前定义要祷告，披麻蒙灰，他转向神，向神祈祷，而且认罪说，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向守约施慈爱的人。怎么样施慈爱呢？是守主诫命的人。今天我们不要弄错了，以为我们自己没问题，好，神看我们有没有问题，这才重要。人看我们怎么样没有用，人说你很会照顾我，你很会讲圣经，都没有用。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那个人？我们照顾不一定是真的爱那个人，但是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好处。就像一个人得了很严重的这个病，刚才讲的王峰跟我们说，那些人的皮肤在飞机上下来的那些有严重的这个烧伤了，你去炖鸡汤给他吃没问题，你去给他按摩，他可能按摩以后更痛了，可能是有帮助。你在那边昼夜陪他也可以，但是你没有用对的药，没有用对的方法来帮助是不行的。今天神的帮助是重要的，你愿意吗？你说我很软弱啊，我这走不下去。好，那神说第二个，神兴起持续的帮助，神自己兴起持续的帮助。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就讲到，犹大和便雅明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这是我们啊，我们已经有两次讲到建造神的殿啊，我们需要参与建造神的家、神的殿。以色列人的心被神激动啊，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参与这个重新建殿的工作。但是重建圣殿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外面有仇敌有破坏，里面内心有软弱，我们家庭里面有难处。好，神先做了许多的准备，好让他们的热心以及毅力决心可以坚持下去。反国的人一共有42,360名，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有很多的能力，他们有很多的才干，他们有很多的技巧，他们有用他们的专业，他们有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啊，他们要来建圣殿。但是他们一到那边的时候，没有说就开始开会就吵起来，他们在以斯拉记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讲，他们先逐坛献祭，他们一到那边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归荣耀给神，逐坛献祭，就说神啊，你是配得的，我们今天能够回来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把自己所有的献在神的坛前，你当如此做，我当如此做，这叫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啊，如此我们的心意才会更新而变化啊，才能够查验，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好的啊，是完全的完美的，是你可以喜乐的，是神可以喜乐的，是众人可以喜乐的啊，这是神的旨意。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过一个有祭坛的日子，我们应当奉献，我们在神的台前，我们先看见这件事情，看见了以后第二件事情要做的，他们重建圣殿做了一个祭坛以后，他们要立的并不是把所有的材料都弄来了，所有的人力都弄来了以后再来这样子整合，他们来做什么？他们立了圣殿的根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看人所看到的，他们要看最重要的这个根基是什么。今天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不传任何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睡在祷告会的时候就一个信息，钉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没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只有这一个啊。这是因为保罗他定义只传这个，只有这个能够让人与神的能力结合，能够让人一生蒙福不尽。我们需要真正的来理解他们立根基的时候，我们看见三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他们大声的赞美。今天啊，我们在三家要大声赞美很难了，因为我们都是很保守的人，对不对？我们聚会说偶然有一两个人听到一点感动，轻声叫了一声哈利路亚，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希望这个人赶快出去，不要骚扰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常规矩的，我们不随便动的。你看我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讲台的后面，都没有动了，没有走来走去，冲来冲去，冲下去，挑战这个挑战那个，那个我也会做，不过会把你们吓坏了。但是我们三家需要大声的赞美主，感谢，把荣耀都归给主。这个不是灵恩派的专利，我不是灵恩派啊，我都是极端保守教会里面出来的。那你说哎呀，这个看起来我们还是要谨慎观察一下啊，你们不用太谨慎，不用太观察。如果没有神的能力，我们再说怎么样的持守真道啊，其实啊，神的道啊运行在人的心里面是有能力的，是有他照他的大能大力在运行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赞美啊，一切的根基是立在耶稣基督啊的身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教会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教会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等一下我们就来领圣餐的时候你就知道，元首受膏，元首他自己愿意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因为这里的人很好，我们在这里这很好，我也欢迎你们，但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是他的代表，在这个地上是明光照耀，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看一下，他们也受了一些挫折，他们立了圣殿的根基以后有人来拦阻，但是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奉神的名劝勉众人，因此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他们就起来动手就建造圣殿。这是很重要的，先知所做的是两种不同的讲法。哈该是一个年老的啊，他讲话非常的直接迫切，斥责他们说你们都只顾自己啊，斥责他们啊，然后他们也受感。但是撒加利亚他是用非常委婉方法来劝勉来带领啊，这两方面都有啊，甚至后面那个应该多一点。后来也有人跟我说，牧师你讲了半天都是在讲那个后面的那个，都是委婉的，有没有比较强烈一点的？我说如果大家受得了的时候那个我也会，但是哈该在他的那个时代中，他若不这样兴起这两个人互相来辅助的时候，所罗巴伯他的手就软了，他无法继续来坚持下去，约书亚他也无法再继续的持定神给他的意向继续向前。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劝勉你，有一些弟兄劝勉的方式非常强烈的直接的，你也要接受，我也要接受啊。这样的弟兄姐妹也有来跟我讲了，跟我讲这个讲那个，如果我承受不住的话早就倒掉了。有一些人说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行啊，这个也有问题，我第一堂一讲完还没出去就已经有好几个人把我挡在那里啊，跟我讲这个讲那个，说这个印的东西 也错了，或者是标点不对了。我说你找贺英华，我说我现在是先不要找我，以后再找我没关系啊。其实我说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好，没有关系，不是讲说你们不可以跟我讲啊，但是做撒加利亚这个先知的也很重要，他用人可以接受的，用那种委婉的方式，用那种意象的一种显明啊，让人真正的愿意起来跟随主。好，我们看这就是神的工作。最后我们因为希望今天能够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们需要神的感动，及时的帮助这是非常重要，及时的帮助。神感动什么样叫做及时的帮助呢？第六节到第八节如此说，他们四围的人拿的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你看及时的帮助，他们需要的时候都有然后这个古列王做什么事情呢？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 自己神之庙中的。于是波斯王塞鲁士派库官米提尼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这里我们来看，他们有一些的需要，这些是圣灵来感动，因为有太多的需要，我们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叫做怎能如此 And can they be that I should gain。这个是查理士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所做的。前天就是礼拜五我要写这个程序单的时候，圣灵感动要唱怎能如此，我心里面想，平常我们都是唱188首我每思念十字保架，两年来多半都唱这一首歌，因为大家连一首都没背下来，要有感应的，你换了以后怎么办呢？我心里面有点作难呢。我们还是唱比较熟悉的好一点吧，好不好？主给我的这种感动说要唱这个，说我不太能够了解，因为我觉得要把人带到十字架的面前看见主啊。只等到昨天早晨更新晨祷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我的困惑都解决了。当丁红军弟兄点那个诗歌的时候，他就点了说怎能如此，而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恩。你们当时在的人就知道了，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下面，我们同受一个圣灵的带领，我们说的话所做的事，再一度的印证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为神说话，为神做事的。好，我们中间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最少上百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啊，都是非常非常巧合的，在人是巧合，神是安排下面发生的，我们需要来经历。四维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要帮助你。最近我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上一次在我们基督之家联合退休会里面做那个专题讲员的吴继武医师，他回去中国以后签证签不下来，所以他不能回来了，当时也就托了我来帮他处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是什么呢？所有的事情就是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回中国，但人不在能做吗？你们想想看，这而且要越快越好，不但是越快越好，而且还要越不耗费金钱越好，这就很难做了。因此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房子也要停掉，他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牧师牧员，他说牧师我们可不怕，我们只怕律师，你牧师要处理这个事，他说照规矩来，先罚两个月，然后提前两个月通知，一共四个月。我回去我就想想看，说他怕律师，第二天我要去找他谈。好，我第二天我就去找他谈，我就说这样，你要我来处理的话啊，那是牧师处理的方法，你要律师来处理是律师处理的方法啊。我先告诉你律师怎么处理，他一小时不是像我这样，他一小时500块，然后呢你这个东西把它放在那里不把它全部搬出去，将来他可以告你啊，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我说你要跟他们弄的话啊，这个人在中国他不会来美国了，你要怎么弄我不知道，你现在做决定，你要牧师来弄的话那我就跟你来弄。他就立刻找了另外一个人出来，我就把这个话再重复一遍，他一听完以后他马上说哎，你要怎么弄啊？我们来跟你弄。我说那很简单，从现在开始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结果。他说我要把我的房子拿回来，把他的东西全部都丢出去，都处理掉。我说我可以做这件事，而且很快。他说快跟慢不要紧，反正有东西在里面的时候每天要付钱。我说那这当然要快了，天天付钱还受得了啊？我就说快没问题，好，我负责。我就跟他讲就起来签了，照天负责，我说其余的一分都不用付，要不然的话找你的律师。我说我是牧师啊，就讲完了以后他马上跟我说我跟你做啊，你看这一下省了不少钱，但是问题是你必须要把东西搬出去啊。所以这就是四维的帮助。感谢神州团契有几位跟说我们来帮你啊，帮你弄出去。我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把东西丢出去全部把它丢掉就行了，他每一件都要的这不容易的。他一打电话给吴医师，吴医师说这个可以不用了，太太马上在那边说那个我要，那怎么办呢？不能造成家庭纠纷了，所以这个不容易的，要有智慧，要祷告。后来我说好，那我们就这样要去处理。也感谢主有一位弟兄来帮忙。那师母她身体有点不大舒服啊，为什么呢？就是她身体不能像我这样，我搬家的时候可以24小时一直坐下去也可以，然后第二天 要来这边讲道，这就是两年前我就是这样啊，三天没睡觉，然后来这边就讲道了。他不能这样做，他因此他就累垮了。然后他累垮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样子的话，你有一天也会累垮。我说那很多三家人可能很高兴了，他们就不需要再听孙牧师讲了，也很高兴。我说你也不能整天的话啊就虐待人，对不对？他们不喜欢听也得听，那怎么行呢？所以神有他的时间方法。好啊，我就跟你讲四维的帮助，结果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到现在我告诉你，你们不用担心，我不是讲完了要你们帮忙，现在你去看那个房间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全部都弄完了。好，这不但是这样，而且还要找那个搬家公司，要很快的搬啊，马上要搬，而且还要年运呢，因为他说送回大连不行了，要直接送回他那个地方。好，那我说这就很难了，只有几家公司愿意做。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讲完了以后就说好吧，你来。我也知道他们来了以后跟你讲的是一个价钱，到时候一看这么多东西又是另外一个价钱，所以我早就预备好了。所以来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只有这么多，你要搬就搬，不搬就算了。他说牧师还蛮会 deal 的，就这样的。然后我说小费我会给你的，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一定要走，而且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弄完。他看了一下，他一个小时啊，好。结果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弄完了，结果有几个钢架啊，他那个按摩床的钢架留在那个地方，留在门后面都没看见，他也没看见，我也没看见。他们一走，我看糟了，车都开走了，这东西留在那，我惨了。我赶快打电话跟他说，我说不行了，那个东西一定要搬去了，否则的话我们这个 contract 不行了啊。他就说等一下我来。我说什么时候叫等一下？七个小时以后。那我说我在那边不能等七个小时啊。他说那你想办法跟我们老板去讲。然后我就跟他老板去打电话，那老板也没有怀疑我是故意把那些东西都留在那里，这样少一点重量，对不对啊？他就说来吧来吧，送来了。所以我就把东西都绑好就送到他那个地方去了。我去了以后，哎，神就兴起四维的环境来帮助。怎么帮助呢？他一看见我，他也很高兴啊，谢谢你送过来了。因为我们那个车很大，要绕过去很麻烦。我说这个没问题，我看他下面要说多还会要多少钱呢啊。我也跟他讲，我说这个是完全疏忽，我当时跟你讲的就是这样子，这四个床都要搬走了，结果都忘记了没看到。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最后我们谈的挺好的啊，他还差一点给我小费啊，因为我给他送来我当然没有啊，感谢主，我就认识他了。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会为你祷告，上帝祝福你。然后跟他传了一下福音啊，他女儿去了考奈尔念书啊，很高兴啊。这个真的，这就是神的帮助，四维的帮助。你说你什么时候做这么多事情啊？你什么时候可以干这么多事情啊？我们只要跟随主的时候，圣灵负责，你也不用太担心。所以今天到现在，所有的事情全部办完了，感谢赞美主。不过你们以后不要说找牧师来搬家。最后他看了我以后，他说：“哎，看你还挺能够搬的，搬的。”我说：“我六十多了。”啊，六十多，看起来还可以。我想他可能要想雇我来帮他做打工的，那也没问题哈、啊。如果教会经济有一点亏空的话，那我迟早要出去帮他打工了啊。下面君王的帮助，鼓励他就说把店里面器皿全部拿出来啊，这是啊传下来的啊，是巴比伦王留下来的，是全部都给你。不但如此，而且把这个器皿拿出来以后，要他的臣仆都来帮助他们。这就不容易啊，一个人把他有的给出来不容易，还要邀请他旁边的人来帮助。你知道神的帮助实在太大了，好，感谢主。昨天早上更新晨祷的时候，还有林师母提醒我们啊，要为那位一生牧养我们的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他。所以我们就唱主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在我们诗歌本里面53首。那分组祷告前，林师母也跟我们说为他祷告，为他身体祷告。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当然要为他祷告，让我们一同的啊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林师母在我们教会服侍了33年，人家说你知道了33年，在还没有教会以前就服侍了。好，他在这里忠心劳苦谦卑，而且默默的服侍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家里面有很多的帮助是借着很多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师、传道啊，我们啊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众人。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恩主，我们把今天的这段时间啊所分享的，求主你加上你的祝福，带领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让我们知道主你眷顾了我们， 如此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